北京浮生记第一集。北京啊北京，有多少人在默默的期盼，有一种信念燃烧在心间，不许哭，不流泪，不把痛放到嘴边，混在北京没那么简单。北京首都，梦想之都，权力之都，利欲熏心，声色犬马之都。在这座春潮暗涌的都市中，官商二代们如鱼得水，享尽人间之乐。但又有多少穷二代、草根二代，借理想之名，在这座城市中为了生活而奔波？无论最终的理想有没有实现，留下的都是遍体鳞伤。这不是一个励志的故事，而是在诉说得与失。说起来也有差不多十年前了。这一年的九月，秋高气爽，北京一所野鸡大学里，同学们像秋后的蚂蚱一样，享受着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。大四基本没有了课程，就算有课也没有人去听了。自打他们四年前来到这座学校开始，就是为了一纸文凭。这也是他们交了钱来这里虚度四年光阴，学校给他们最基本的保证。在之后的日子里，这些莘莘学子们将用沉重的代价去偿还虚度光阴的结果。曹山，一个帅哥，一个胸无大志的帅哥，生于小城的小康之家，衣食无忧，父母溺爱，让他思想单纯，没有主见，心如止水，胸无点墨。夕阳渐垂，余晖将最后的一抹温暖投向大地，在已经落叶的树和散步的人上折射出修长的身影。曹山和张宁并肩而走。曹山身高1.69米，张宁比他要高一些。可能因为自己身高的关系，曹山喜欢高个子的女孩子。习习秋风将张宁那柔顺的长发和长裙的裙摆吹起，运动鞋上白皙的脚踝随着裙摆飘飞而若隐若现，半紧身的长袖 T 恤衬出她丰满的上围。同学们都说她很像黎明的女友乐基儿，相貌身材一样的好。不过从小锻炼体育的她并不觉得自己是个美女。独立的性格让她不习惯做一个小鸟依人。曹深总觉得张宁对自己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黏黏的、腻腻的、棒打不散。张宁虽然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，但总是若即若离的。不过曹山对自己的女友很满意，因为她身材很棒，个子高挑。美中不足的就是小腿虽然很长很白，但略粗了一些，那是体育生的通病。还有就是张宁的屁股稍小，曹山喜欢大屁股的女孩子，那种后翘的成熟感让她痴迷，但这是张宁所没有的。曹山，快毕业了，你有什么打算吗？回家，二流北京啊。张宁用指尖挑了下挡在面前的秀发，低着头看着身前的影子，默默地说：
我也不知道，在哪都行，你呢？
曹山看着张宁说：
我也不知道啊。回家好一点，毕竟有亲戚朋友帮忙。
张宁把头发缠绕在手上玩着。
哦，我想留北京，毕竟机会多一些，而且挣的也比回家要多。你看，我找个设计的工作，一个月能有个五六千吧。你找个文员的工作，一个月也能有个三四千。咱们两个一个月就能有10000块。租房子咱远一点，一个月1000块。咱还能剩9000，敞开了花4000，存5000，一年就能存60000块。咱2-3年就能存下一个首付了。如果一个月房贷还2000的话，咱就少花点，继续一个月存5000。那再2年，咱俩就能买上车了，你说多好。
曹生看着自己高挑的女朋友，幸福地憧憬着。你还算得真是挺清楚的，在上哪儿挣那么多钱呢？张宁多少觉得曹生的算法有些不切实际。
我都问了咱们学长了，在北京挣钱特别好挣，他们有实习的，一个月就好几千呢。
曹生和张宁绕着操场慢慢走着，享受着校园生活最后的温馨余光。
哟呵，小两口子压马路呢。
说话的是曹山的室友侯建国。侯建国比曹山大1岁，来自湘西农村，精瘦，1.8米的样子，瘦高瘦高的，但不孱弱，很结实。他是班里的体育生，擅长长跑。张宁也是体育生，是游泳队的。两人关系不错。据说侯建国追过他，但张宁对这个又高又黑、不帅气不酷、农村来的小伙子不感兴趣，拒绝了他。侯建国和曹山是室友，曹山趁虚而入，钻了空子。曹山喜欢音乐，在学校组了支乐队，担任主唱。每次学校联欢会都少不了他们表演。曹山虽然个子矮了点，但相貌不错，不仅是帅，都可以说漂亮了，又是个摇滚青年，正是女孩子们的菜。很多女孩子都暗恋曹山，所以当曹山向张宁表白的时候，张宁很快就答应了。
哟，老刘啊，看你跟落汤鸡似的，刚打篮球啊。
看着侯建国抱着篮球，从头发到脚下全湿透了，肯定是打篮球冲凉来着。
是啊，打一场少一场了。哎，对了，快毕业了，你俩怎么想的？别棒打鸳鸯了呀，我看好你哦。
说完，侯建国做了一个自己觉得挺逗，其实特土的双手做手枪状的动作。
哦，我是想留北京，张宁嘛，他还没想好呢。哎，对了，曹山，没事周末的时候你去去招聘会啊，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我不就是半年前去招聘会找到的工作吗？哟，行啊你啊，小子，笨鸟先飞啊。
曹山经常骂人不带脏字儿，侯建国也适应了，傻呵呵笑着挠着脑袋。你呀，这个周末别陪我逛街了，也去招聘会看看吧，行吗？张宁听到侯建国都找好工作了，倒是挺替曹山着急。他知道曹山的家境还算不错，每个月生活费不少。家里知道他要在北京，还寄给他6000多块钱。他吃穿不愁，但张宁也知道曹山有点公子哥样，不肯吃苦，没心眼，也不擅长与陌生人沟通。他其实不看好曹山的决定。
了不耽误，了不耽误，我都打听好了，北京找工作容易着呢。再说了，咱刚毕业起点低，好的不要，咱就从差的做起来， 哪还挣不着钱呢？
曹山大大咧咧地说，然后又把自己的憧憬和侯建国说了一遍。
张宁啊，你家曹山就是永远的乐天派。不过据我所知，现在工作也不是那么好找的，最好有点精神准备。行了，我不当电灯泡了，拜拜了啊。
侯建国拍着篮球走了。穿上学士服，照了毕业照，算是给这些混了四年的莘莘学子一个了断。这些身处象牙塔中不知愁滋味的大孩子，从此不再是学生的身份，要投入到社会的滚滚洪流中，成为光荣的待业青年。天南地北的同学开始纷纷撤退，四年前来到北京办的临时身份证到期作废，他们不再属于北京这座城市了。四年的时间，和这座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历了一段难忘的蜜月期，现在又要说分手了。准备留守北京的同学义务担任起送别的任务，他们的酬劳就是同学们剩下的被褥、锅碗瓢盆、小家电什么的，这些物品将成为他们独立之后第一份个人资产。张宁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家。在启程前的晚上，曹山把张宁约到了学校西山的小树林里，两人热情的吻别。
娘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
曹山紧紧搂着张宁纤细的腰肢，动情地说着。
山，我也爱你。
张宁早已经泪眼婆娑，曹山的手轻轻从张宁的后腰撩起，伸进了他的短衫里，挑开了张宁的胸罩扣子，然后手缓缓前滑，抓住了张宁那对雪白饱满的乳房。张宁有1.7米寒度，身材高挑，由于练游泳的关系，是稍稍苹果型的身材，皮肤那则是一级棒了。张宁肩宽臀窄，看上去很苗条，但胸前两只山峰却是绝对的人间凶器，丰满而坚挺。虽然体育老师对于他丰满的胸部表示会是影响他游泳成绩的包袱，但这里却是曹山的最爱。当初看上张宁，除了他高挑的身材和酷似乐基儿的出众外表外，就是他这对丰乳最吸引他了。曹山甚至放弃了另一个个子更高、微胖、大屁股的女生，而选择了张宁。就是这对美乳作祟。曹山靠在树下，顺着身体的滑坡，顺势坐在草地上。张宁倚靠在他的身上，仰着头，将一头绿色的长发垂下，与曹山热情地拥吻着。那雪白的V领短衫已被撩起，曹山的一只手抓着张宁丰满雪白的奶子，另一只手抚摸在他平滑的小腹上。皎洁的月光顺着树枝将点点微光洒下，照在张宁洁白的肌肤上，就像月光女神一样的美丽。曹山的手慢慢下滑，顺着裤腰伸到了张宁的裤子里，他的手触摸到了张宁那毛茸茸小山丘一样隆起的阴户，他的中指和食指顺进了张宁蓬松的逼毛中，那馒头一样鲜嫩的肉丘底端 是一个柔嫩无比的小逼缝，暖暖的。曹胜的心跳快极了，
不要！
就在曹胜要进一步往下探的时候，手腕被张宁抓住了。
让我摸摸，好吗？
曹胜的手用力向下探着，可张宁也在使着劲儿。
多难为情啊！我。
张宁白皙如玉的脸庞羞得像一只苹果。
就摸一次，摸一次好吗？
曹山再三的坚持，张宁松开了手。曹山的手第一次触碰到了女孩子最隐秘的部位，真的是犹如人间仙境一般。他丰厚肉丘上的肌肤比任何地方都要细嫩，蓬松的逼毛浮在手上软绵绵的，感觉好极了。张宁是个高个子女孩，骨架也比一般的女孩大，加上牛仔裤是那种紧身的。曹山的手还准备进一步勘察，却被卡在了那里。他松开抓着洁白乳房的手，轻轻解开张宁的裤子，手被解放了。张宁微微把腿张开了一些，曹山伸手下滑，终于摸到了女友的逼，那里是那样的温暖湿润。他摸到了张宁腿间的嫩肉，比他的阴户还要嫩上百倍，在腿根处有两瓣羞答答的逼唇，嫩极了，像是扇贝的嫩肉一样。他甚至想去吃上一口。曹生是爱情动作片狂热的爱好者，尽管没有尝过女人的滋味，但自认为学到了高超的技巧。他将修长的手指缓缓拨弄着张宁的逼，时而揉一揉，时而碰一碰。张宁的喘息声越来越急促，一双修长的嫩手更是紧紧抓着曹山的衣服。曹山暗暗一笑，伸出中指挑开了粘在一起的张宁的小嫩逼唇，缓缓地将手指插入。张宁发出让人销魂的呻吟声，那双修长的美腿已经缠得很开，裤子也被拖到屁股的下方。张宁的身体已经是半裸着了，月光下那高挑美丽的裸体就像美玉一样洁白光滑，跌宕起伏的两座丰乳山峦，平滑没有一丝赘肉的小腹平原，还有曲线尽显每胯上白中一点黑，都投射出少女纯纯的性感，含苞待放的诱惑力。曹山从黄片上学到的技巧终于派上了用场，他一根手指已经插入，能感觉到张宁逼里那种富有弹性缠绵不绝的紧致感，和他由于兴奋分泌出饮水的湿润感。曹山低下头看着双眼迷离性感丰唇微微张开的张宁，忘情地吻了下去。他的舌头在张宁口腔里像蛇般的搅动，一只手抓着令他非常满意的丰满硕乳，另一只手被张宁紧致湿润的嫩逼轻轻夹紧，而张宁也陷入到男友带给他的深深陶醉中。他修长的胳膊轻轻搭在曹山的腿根， 纤细修长的嫩手拉开了曹山的裤链，将他的鸡巴套了出来，在手里把玩着。这是他第二次摸曹山的鸡巴，但和第一次一样，都被他那雄伟的尺寸给吓到了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，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